好吧，那我们今天讲那个，接着讲那个，先知书。今天我们讲两卷，但以理书和厄巴底亚书。但以理书可能大家熟悉又不熟悉，熟悉的是那里面的故事的部分，对吧？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不熟悉的也比较难以解释的，就是后面的预言的部分，有很多的挑战。哎，我们一起来学习吧，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我们弟兄姊妹召聚在这里，来一起，怀着一颗渴慕的心，来学习你的话语，您的智慧是高过我们的智慧，我们无法测透，但是求你的灵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多明白你的旨意。明白你的心意，好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今生今世能够活得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荣耀来。求主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以上不枉您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
我们就先讲。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安慰和启示。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但他们这个但以理是处在这个被掳以后的这个第一批被掳的，所以这个子民在这个外邦的那个国度里面他们怎么样生活他们会不会灰心？这个是神所关注、所担忧的。所以说，这个安慰的信息呢，是告诉子民，神会继续的保守他们，同时呢，也告诉外邦人，也告诉神的子民，虽然他们被掳，但是这个至高者是掌权的，对吧？这、就是一个安慰的信息，同时呢，也启示的部分呢，就是透过异象，还有异梦，就是通过但以理，让我们看到神的完整的那个救恩的计划，以及这个弥赛亚国度的这个预言。而且这个但以理书呢，还有一部分就是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神通过但以理和他的这三个伙伴吧，他们的忠心、他们的信心，也是教导这个被掳这个外邦的子民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样持守这个信仰。这个但以理书的特点呢，第一个，它的文字很有特色，它使用了两种文字来写，就是第一章是用希伯来文，是用希伯来文，然后2章到7章呢是用亚兰文，然后8章以后呢是用的希伯来文，这个亚兰文是当时他们被掳的那个地方的官方语言，所以有的解经的就是说这个。为什么用两种语言呢？它就是可能有一部分是关乎这个以色列民的，它就是用希伯来文来写；另一部分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乎这个整个世界的给外邦人看的有这样一个解释。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种这个希伯来文这个读者呢，有可能也是他们被掳的人的后裔，就像他们移民已经。会有2、3代以后会不认识这个本民族语言这个情况，像我们也是移民，对吧？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第二代这个中文的水平，对吧？即使他们上中文学校，所以说可能也是给他们那个后代他们不认识这个有可能哈，就是说我在就是这样想的哈，也可能是给他的这个被掳的以后的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的移民写的。这个书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预言占了很大一部分，大概有一半吧，将近一半。而且他的预言的准确性，就让那些后面的后代的人，他们觉得怀疑这个是当时的是真的预言呢，还是后面的人加进去的？特别是讲到那个第11章，讲到这个就是南方王和北方王的那个征战，那个是关乎到这个以色列民。在那个 回归以后的历史，就是圣经上没有记载这段历史，但是他们后来就是研究历史的，就对照这段经文的时候发现好像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非常的准确啊，以至于他们就怀疑。还有这个第九章讲到这个七十个七的时候，讲到六十九个七啊，就是耶稣基督的受难，这个也是非常的准确，就是准确预测到这个主的受难的那一年，所以就是说很震撼。还有一个特点呢，这个特别是在后面部分预言的部分，它是一种启示文学的这个手法，用了很多的意象，很多难解的数字啊，还有兽啊，还有刚才就是原来我们就是都熟悉的一个具象，什么金色的头啊，然后银色的上肢啊，就这类似的吧，就是很多的就是象征性的一种意象，就是这种文学的特点。但以理书呢，它的在这个旧约里面这个重要性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讲到神的启示部分，它跟这个新约的启示录是可以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所以有的人说这个但以理书就是旧约的启示录，启示录呢就是新约的但以理书，是但以理书的延续。这个但以理书呢就给了我们一个神的关于将来的一个启示的一个全貌，当我们后面看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他就更具体的告诉我们在最后的日子是什么样的一些更具体的启示。所以说好多时候我们看单一的时候看明白的时候就要回去看看那个启示录，启示录的时候看明白我们就要结合着要去看这个单一的书，所以这两个是紧密连在一起的。然后这个预言的这个主题呢，就是那个中心呢就是基督。表面上他讲了很多各个国家的兴衰啊，用那个兽的那个意象，用那个具象的意象，其实他那个主题呢就是预示到神的救恩，新的国度的建立就是基督。但以理先知呢，就是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啊，他是就是上一次申红给我们讲了，他们那个是分三批被掳嘛，他是第一批被掳的，大概是在那个公元前啊605年左右被第一批被掳的，他是犹大的王室。他和耶利米和以西结呢，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属于被掳，以西结呢是第二批被掳的。这个但以理的这个经历呢，和那个我们那个和那个约瑟啊是很相似，都是就是到一个被掳的地方，然后呢开始是很卑微，然后后来就是神让他升高，当了宰相，对吧，一生都是对神很顺服的。就这个就是很跟约瑟有点相似。他呢就是神赐给他很多的智慧，他蒙神的眷爱，他在三个朝代都是相当于总理啊宰相的这样的位置。而且他活了很多年，就第一章的最后就是说在那个古列王的时候他还在，那时候他推算他已经90多岁了，他被掳的时候大概可能是14、5岁的一个少年，但他见证了这个整个以色列民被掳和归回的全部的过程。
是吗？
你用这个关什么然后破坏蛋糕是你拿着这个。
这个但以理书的内容呢有两种分法，一种是按内容，这个很显而易见，就是前6章讲的很多都是故事性的，讲的是历史，还有这个但以理和他三个同伴的一些见证。他是这个是用第三人称写的，说到但以理就是他。后面的6章呢是讲的预言的部分，就是各种意象的解释以及解释。这个就是但以理就是我但以理怎么样，就是第一人称了。还有一种分法是按这个语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语言的分法。第一章 是希伯来文写的，就是介绍了一下这个背景，讲到他们这个但以理是谁，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后面那个从二章到第七章呢，是因为是亚兰文写的嘛，他所有的东西是跟列国是有关的，讲到列国的兴衰，后面那一部分预言呢，就是中间那一部分也有预言，就是第七章，但是那预言可能是主要是针对整个列国的。第八到十二呢，的意象呢，主要是针对这个神的子民以色列。这个前面的六章呢，就讲了六个故事，就大家看着六个故事会就有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但以理，他刚才说了，他活了很长的年岁，他活到90多岁，他一生很多的丰富的经历，为什么这个只记载这六个故事呢？为什么呢？对，大家可以想一下。这六个故事里面，就是有三个是异象，就是讲为王解梦等等。然后还有三个呢，是他的伙伴，还有但以理，他们被神所保护、所拯救的一些神迹。我们快速的过一下这六个故事。第一章讲到这个但以理和他的三个伙伴拒绝，就是王的赐给他们的膳食和赐给他们的酒。这个就是说我们看到在外邦的时候会遇到试探和诱惑，同时呢也是一种危险。这个诱惑呢，就是作为一个少年人看到有好吃的，首先呢他会想到，哎呀，把神的话放到一边了，对吧？这危险呢，就是说他就是说听神这个王的话呢，会有潜在的就是说生命危险嘛。但是我们看到但以理呢和他的这个三个伙伴呢，他们就是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的酒玷污自己，所以说他们信靠神知道神的律法是怎么要求的。我们看到另一方面神对他们的保守首先就是神让这个感动这个太监长就是同意他们的要求，说十天之内你们就不用饮王的酒，吃王的膳。结果他们的这四个人呢，他们比别的人更加的那个健壮，就是神的保守。同时呢，神给他们更多的祝福，就是在他们的聪明智慧上给他们很多的祝福，而且又说但以理可以明白异象和异梦。这个就为我们后面就是告诉了我们有一个铺垫嘛，就告诉后面看到但以理可以解各样的异梦和异象。这个具象的这个梦呢，大家都熟悉，我们经常参加布道会啊，有牧师的讲道都讲到这个就是这个具象的这个解梦呢，就是说这个代表着世上的这个几个要出现的国度，比如说巴比伦代表那个金色的头还有银色的那个躯干呢，就代表马代波斯帝国，铜就代表这个后来的那个希腊帝国那一部分，铁就是罗马最后呢就是有一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碎的这个巨像，就象征着这个耶稣基督就是打碎这个世上的万国，就是神的国，就应立神的国。我们看到这个王呢，就是指那个那个叫什么，我也想不起来，亚巴甲尼撒叫什么，我一下到这边想不起来了。
尼布甲尼撒
尼布甲尼撒王，他的反应就是说你们的王真是万王之王，可以显出奥秘。第二个神迹呢，就是那第三个了，就是他的三个伙伴是这一次是面对的是逼迫就是 尼布甲尼撒王让他们去拜他造的这个金像，不拜的话就被扔到火窑里。然后他的这个三个伙伴啊，这时候没有但以理啊，但这是他三个伙伴，他们非常的忠心。他们的反应呢，就是说神必救我们。大家可以看这个黑色的部分，哎，过去了。他说急祸不然，就是说即使神不救我，我们就是死，我们也不会侍奉你们，你就是说拜这些偶像。所以说他们对神很有忠心，前面的是信心，后面的是忠心。我们看到神就保护他们，就说这么大的火，就是比别的火窑要那个，就是热七倍，但他们的身体没有受到伤害，甚至连这个就火烧的味道都没有。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就是说，哎呀，你们的神真是就是说可称颂的。然后他也降旨说，外邦的人，就是这些本地的人呢，要就是说无论何方不能毁谤这个以色列的神，这也是神对他们这个百姓的一种保护。这个第四章呢，讲到这个借这个大树的这个梦呢，以及这个后面的这个应验呢，让我们看到的一个重心呢，就是说就是这一句这个重复了，在这一章里面重复了三次，就是说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就是神是掌权者，就是要让外邦的人知道，也是以色列的民意知道。神仍然在人的国中掌权，仍然要信靠神。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就是那个除了这个梦以后呢，后面应验的部分我们看到是因为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开始的骄傲，他看到这个他建立的这个国家这么强大啊，有100多个省这么强大的时候，他就说啊，我就是万王之王。他就是很骄傲的时候，神让他变得像一个野兽一样，在野地里面生，就是吃草，七年，然后最后又因为他降杯呢，神又恢复他的王位。这个故事，这第五章呢是讲到了一个就是伯沙撒被的王朝覆灭的这个故事。他伯沙撒这个也是最后一个王了，巴比伦王朝的，他就是用从耶路撒冷这个圣殿里面掳来的这个神这些器物去喝酒，然后赞美他们的假神，因为他是知道他的父辈，就是他知道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神在他身上的作为，但是他仍然去这样做。所以说神借着那个别人不能解的字就是告诉他们，通过但以理告诉他们，你的对他的审判，说你的国度到今日就结束了，结果他当晚就被杀了。最后一个故事是但以理在狮子坑的这个神迹，这也是一个就是面对着逼迫的一个例子，他是遭人陷害，因为他很就是很有聪明智慧，就遭到别人的嫉妒，就是他们就这些人就让王下了一个旨，就是禁止敬拜除了他们的假神以外的任何神，所以不让这个以色列的民去祷告去敬拜以色列的神。这但以理呢，他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上写，他是打开窗户面向耶路撒冷，他是一日三次跪在神的面前祷告，和素常一样。所以说但后来他被推到狮子坑里的时候，这时候他已经可能按照这个时间去算的话，他应该有八十多岁了。但是我们看到神保护他，他从那个狮子坑里被关了一夜吧，一天一夜，毫发无损。我们对这个前面六章做个小结，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三章这 这六章呢，它有一个有什么共性呢？对吧？我们就看到这个有三个异象和三个神迹，中间就是讲到神对子民的安慰，和教导，就通过这个但以理和他的同伴的这个经历呢，也是就是教导他的子民，在这个异国他乡，在异教的这个风俗的文化里面，怎么样持守信仰，怎么样胜过试探和逼迫，秘诀就是要有信心和忠心。同时呢，神通过对外邦神的管教呢，让也坚定他子民的信心，让他们看到神仍然是掌权的。虽然说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因为他们悖逆被审判，但是神仍然保护他们，因为神是守约的。然后我们就到预言的这一部分。预言这部分有六章，讲了四个异象，有四兽的异象，还有公山羊和公绵羊的异象，还有讲到七十个七的异象，还有后来的征战和末日，我们一个一个看一看。第一个印象是讲到从海上来的四兽，这个很像这个启示录十三章的第二节里面讲到的那个兽。那个兽呢，跟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它也是海上来的，但是它是这三个前面三个兽的一个组合，就是它是一个兽，又是代表了这个世界的帝国，就是也是代表敌基督的势力。这四个兽呢，和前面第二章讲到那个人像的那个意象呢，就是很像啊，就是有人做了这样一个对比，就像这个表里面一样，这个狮子呢就代表巴比伦，熊就代表波斯马代，豹就代表希腊，还有一个无名的怪兽。这无名的怪兽，这唯一有点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看到前面的那些帝国呢是越来越弱的，对吧？但是这个里面就是这个无名怪兽呢就很强大。就是这个就预表了这个敌基督的这个国度。这个四个兽的这个意象呢，就是让这个，因为这个意象嘛，刚才说的它是给世界所有，关乎世界所有的这个未来的，所以它就是看到世界各个帝国这个兴衰吧，交替。刚才说了这个敌基督这个怪兽呢，就相当于敌基督，他是要折磨神的子民，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还要改变这些节期啊、律法啊，不让这个子民献祭啊，这些有两个时期有这种情况，一个是已经有的，后面我会讲到，就是那个有一个南方王的一个王，这还有一个就是指的将来敌基督的那个时代。这里讲到这个一载、二载、半载呢，就加起来就是三年半嘛，所以说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一章里面还讲到这个列国被审判的一个意象，就是讲到这个神的宝座在烈火之中，神的形象像一个有洁白的这个雪白的衣服和那个像羊毛一样的头发，就是讲到神在坐在宝座上审判列国的一个意象。特别是提到了就是神的国度，他就是说人子要降临，统治神的国，他就得了权柄荣耀，使各方各国各族都来侍奉他。我们看到这个国不是只是给以色列的，是指给全世界的，给各方各族的各族的人。这里面还有我们看到神对他百姓的一些安慰，他说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远。 就是说神的子民将来会被拯救。这是第一个意象。第二个意象呢，就是这从这开始就是用那个希伯来文写的，所以说这些是关于子民的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呢不是只是现在和将来一小段的历史，还是关乎到幕后的。这些意象之间可能有一些是重叠的，前面比如讲到的那兽和这里面的公山羊、公绵羊，有点就是这个历史是一样的。这公绵羊代表了这个马代波斯的帝国，公山羊呢就代表这个希腊的帝国。这里面有一些背景，就是希腊这个帝国，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很有能力，对吧？但是他很早就去世了，30多岁，所以他的国没有的继承，被他的四个将军吧，给分成了四个国，就是这一章里面提到的这个羊的四角，其中。这四个国里面呢，就是有两个国跟以色列民比较密切的，就是一个是南方的叫南方王，一个叫北方王，就是以色列在他们的中间，其中有一个王是北方的，叫安提阿库四世，有的翻译成安条克，就可以到 Google 上去搜一下，这个人就是虐待这个神的子民，做了很多的坏事，他就是一个低基督的预表，这里面提到这个神的圣殿什么时候得洁净的时候，他说到的这个2300日，这里面的背景就是这个安提阿古四世的时候呢，他屠杀这个洗劫了耶路撒冷，后面呢他就。他为了这个统治呢，他就把这个犹大国呢，就是以色列这个土地上这个就是要希腊化，就废除这个犹太教，他们的信仰，不让他们敬拜神，把圣殿改成他们的希腊神的庙，后来就引起了这个以色列民的起义，这个有一个叫马卡比，他们后来就是。有短暂的一段时间吧，就是重新占领了耶路撒冷，就是洁净了圣殿。所以说这个里面提到的这个就是这段历史呢，就是洁净圣殿，就是关于这一段历史。同时这个洁净圣殿的这个呢也有点双关，就是后面我们看到在末后的日子以色列民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事情。这个马加比起义呢，后来他们建立了一个短暂的那个独立的一个王国，但很短，大概不到100年的时间，后来就被罗马给重新占领了这个地方。第三个意象就是70个七，我们。以前在新约里面也提到过70个七，就是彼得问耶稣，我原谅自己的弟兄要几次呢，对吧？他说7次够吗？耶稣说要70个七，对吧？我们在那时候听到过这个70个七，这里面呢不是那个70个七，这个是关系到这个将来历史的进程。这段经文呢就是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七，这70个七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62个七。过了62个七，受膏者必被剪除，然后一期之内，他必与众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使祭祀和贡献止息。这里面就是有很多，就是这段是可能是比较最难解的一段经文了。这里面他说为你的本国之民和你圣城，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关于以色列民和耶路撒冷的，这七十个七和这个有关。 他说到这个这个受膏者呢，必被剪除的受膏者就是指的弥赛亚，就指的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然后前面的七个七呢，就是指他们要重建耶路撒冷，就是这七个，从那个出令建耶路撒冷呢到他们建成呢，就是需要经过七七四十九年的时间啊。但又过了六十七个七呢，然后就有耶稣基督的受难。这里面的另一个他呢，是指低基督。这低基督这个在最后的一期呢，我们看到这个一期是过了很多很多年的，对吧？不是说连续的，不是过了六十二个期马上就是一期，是经过很多年。这个虚线的部分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时期，就是从新约耶稣受难一直到这个一期。一期呢是在世界的末了才会有的，但是这个呢，就刚才说的是跟以色列的民和耶路撒冷是有关系的。这个一期呢，就是我们在新约这个启示录里面的大部分内容就是涵盖在这里面，就是新约的启示录就是聚焦在这个最后的这一段时期，但是我们看单一里就给我们一个大概的一个概览吧，一个全貌。在那个新约这个启示录呢，我们就看到有七印七号七碗，对吧？那些都是指在这个最后的一期之内。这是一些具体的解释，就是刚才说的。前面的七个七呢是指重建耶路撒冷，他说从下令开始呢，咳咳，这个下令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从那个以色列可以归回的时候下了很多令，是但是这里面呢就是指那个公元前445年这个有个叫王叫亚大约薛西王他下令重建那个耶路撒冷，这个在尼希米第二章里面有记载。这七十个七的核心呢，就是在六十九个七之后，就是七个七加六十二个七，就是可以算到，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受难是在公元32年，对吧？这里面有一个简单的计算，就是六十九个七。就是多少年483年，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犹太年是360天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公元纪元是365天，而且还有闰年之类的哈，就是说我这个给大家一个粗略的算，这有一些解经的很详细，大概算到哪一天，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受难的那个日子是在逾越节啊，他们会可以一直算到都很精确的，我们这里就是一个示意，我们看到这个真的就算到 31.4 年，就是很精确的就预言了就是基督的受难。就是刚才说了这最后一个期呢是就是在启示录里面记载的那个末后的灾难。这个灾难呢刚才讲到它是分成一期之半嘛，一期还有前面我们讲到一载二载半载，这个有它分成两半呢，就是前面一半，这个低基督呢，低基督是一个我们可以想象是一个政治人物，他非常有能力然后去协调周围的他的敌人，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他周围的那些中东的阿拉伯的国家，他们会跟这个以色列会订一个和平条约，然后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第三次的圣殿的重建，我们知道现在圣殿没有了，但是在那个回归的时候，他们又重建了圣殿，那是第二次，然后在末了的时候还有第三次的圣殿的重建，就是，然后这个和平条约以后就过了一半的时间，他就撕毁条约，发生的事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那个南方最后一个王，很类似的事情。就逼迫他的子民，这就讲到了这个 对，就是这个七十个七的这个预言。第四个意象呢，是后面大概三章都是讲这个意象，这个意象讲到了很多的征战，这个是他到最后也讲到了他神子民的复兴，这个呢，我们看到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第十章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但以理，他很痛苦，他就禁食祷告。我们知道这一年他是说到是古列王的第三年，这一年就是以色列民的回归，去重建圣殿。在这重建圣殿不是很顺利，我们看到后面这个尼希米记他那些都有记载，就是重建圣殿呢，他们就遇到了阻拦，就是在当地的那些撒玛利亚族的人，就是他们也要参与，然后就阻拦这个，就后来这个建殿的过程不是很顺利，所以说可能但以理呢，他就知道这些信息以后呢，他就很担忧，就是禁食祷告，求神能够告诉他这个将来的以色列民的未来。而且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回归的时候，第一次那个所罗巴伯带着以色列民回去的时候，只有多少人回去？有人知道吗？大概只有大概五万多人回去，但是他们被掳的时候有好几百万人，再加上在这个新的这个被掳之地繁衍生息，应该很多人了，对吧？但最后愿意响应这个神的呼召，愿意回去的只有几万人，所以说这都是这个先知所担忧的事情。我们看到他向神祷告以后，就有一段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天上征战的这个，都我们不知道细节哈，但是我们看到肯定有一个天上的征战，我们看到有天使，因为他说但以理祷告的第一天就蒙垂听了，但是他有被这个波斯的魔军然后阻拦，就21天以后才能就把这个消息传给他等等嘛，我们就看到这个征战不是只是地上的，也有天上的征战。然后第11章就讲这个天使把这个意象就告诉了这个但以理，就讲到这个也是再一次提到历史，就讲到将来呢，这个现在是波斯王的时代，就波斯王还有几个王，后面他们将来会和希腊征战，被希腊所征服。然后后来这个分成四个国，这四个国里面一个其中刚才讲的和以色列比较相关的呢，一个是叫西流吉，在北方，就在叙利亚的地方，就是原来的叫亚兰嘛。还有一个在南方的叫多利买，就是相当于埃及的地方。所以这两个呢，其实都是原来希腊就是亚历山大的将军他们分开的这个国，他们之间互相的征战。这个记载了很详细的征战，详细到就是他们怎么样篡位啊，然后他们两方联姻呢，怎么样第几次怎么样打的，这些很详细的这个预言，那都一一应验了。特别提到这个安提阿库四世，这个他是一个篡位的，然后屠杀以色列的子民，还有污秽圣殿，所以说他就是一个就是刚才讲的是一个敌基督的预表。然后后来到第十一章的后半部分就讲到了幕后的征战。表面上看到还是说的南方王和北方王，这个可能时间跨度已经跨度到这个到幕后的时期了。就是就像耶稣讲的那个最后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可能我猜想就是指的可能这一段的时期。到最后这个第最后一章呢，就讲到了这个世界的结局， 所以经过了末日的那个大灾难呢，神的渔民就会得救，提到了复活，提到了审判，也说了什么时候发生，提到了1690日等等等等，那具体的我们就不分析了，那个很复杂。我们对这个但以理书做一个总结吧，从那个 PPPC 的角度，我们怎么样去看但以理书。我们看到这个 people 这个子民呢，因为悖逆，所以被咒诅，就失去了应许之地。这个地呢，就是享受了安息70年，算是这个70年有的人就这样解释，说是，对不起。这70年呢，就是说是也是相当于70个7，490年。有人算了，就是从他们第一个王扫罗做王的时候一直到他们第一次被掳，大概有490年。因为他们没听神的没有遵行神的律法，所以说他们没有遵守这个安息年的这个律法。所以说神让他们一次的把这个该付的利息都要付上，对吧？这里面就是提到他们为什么70年，他说历代之下就提到说应验耶利米先知所说的必享受安息直到满了70年。这里面的背景呢，就是说神在西乃山就对以色列说，你们要守安息年。就是地要耕种6年，第7年要享受安息，我就是不耕种也不修理葡萄园。这个背后呢，就是要让神子民要信靠神。因为这个6年有第7年要吃前面的就是存储的粮食。你就要有一个信心，就是说哦，虽然第七年我不种，但是我有3年的出产。就是第六年、第7年、第8年，我们都吃那1年的，就是要相信神会供应。所以说，我们看到，因为他们悖逆违约，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他们的惩罚就是让他们被掳70年。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呢，他们见证了神的信实，就是我们提到这个守约。蒙祝福违约被咒诅，他们被神所保守而且得到神的祝福。我们这里有特别提到，大家可以有时间去看一下这个但以理的这个祷告，非常的好，非常的精彩就看到他跟神似的，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祷告怎么样去理解神的心意，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但以理就是真的明白神的心意。他的祷告肯定是必蒙神所垂听的。他提到了就是说首先要认罪，他们知道这个他以色列的民包括他们的官长祭司百姓都犯了罪，是脸上蒙羞的人。他也知道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他也知道这个咒诅是怎么来的。因为他知道那个看到了那个专门提到，他说他知道通过耶利米先知的话，他知道是他的子民要被掳70年，但是他不知道最后的结局怎么样，他就恳求这个
What?
Yeah.
You want to talk with me?
No, Miss
Bialy. 这个
Miss Bialy is the cat.
这个但以理就求神就是要光照你的子民，光照你的圣城，就是要为他的子民这个恳求神要拯救他们。我们看到神呢是守约的，他我们整个从但以理书我们看到神是虽然他们被掳，但是神还是要看顾保守他们。直到最后 啊，到他们在最后一个期的时候，神也是在保守他们。所以说我们看到神的如果立的约，神是永远不变的，神的约是说过的话是不会反悔的。这里面我们也从这里面可以回到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因为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人子要降临，这个神的国度来的时候是关乎万民的，对吧？这个是跟那个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是一致的。他就这里面我们就把可以更清晰的看到亚伯拉罕之约是的意思的是指到就更清晰，我们看到是上帝的国度和耶稣的救赎。这里面的这个 PPPC 呢，这个 P 呢就是已经扩展到这个万国万民，对吧？这个 D 呢不是我们这个属世的地了，就已经是天上的国度。约呢也变成了一个就是更新，就变成新约，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立的新约。就是我们基督徒呢，刚才讲到七十个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是处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就是第最后一个期之前，在已经处在末世的时期，我们已经在神的国度里，对吧？我们虽然说我们的肉体还在我们这个世俗的国度里面，但是我们其实我们的灵已经和神的国度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就是圣经里面讲到，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就是我们已经是神的子民，已经在神的国度里，神的国度还在通过我们的那个传福音吧，还有像那些传教士，我们看到神的国度还是在不断的在扩展。我们往回看，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和整个一个神的救恩的全貌。我们往前，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更有信心，是等待的是什么？是等待主的再次降临。这个是但以理书的大概的介绍。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呢就是这个书呢就是很短，是可能是这个先知书里面最短的一章21节。主要内容呢就是审判以东安慰以色列的百姓。这时候他们也是这个书的写作呢，也是在他们被掳的时期，被掳的以后的时期，所以也是对百姓的一个安慰。这个以东呢，在地理位置上呢，它处在以色列的国的东南方向，现在呢那个是属于约旦国。现在的国家叫约旦。他那一带呢就是地势很险要，都是崇山峻岭啊。我看到过一个短片，就是讲到就是是一个旅游胜地啊，就是看到好多在悬崖峭壁上洞穴凿出来的那些可能是过去的那些堡垒吧，就现在还在。所以说他们那个地方的人，他觉得我处在这个易守难攻的地方，他们就非常的骄傲。觉得他们是很安全的，他们也是一个信奉那个这个异教的一个民族。以东呢，我们都知道他是跟雅各他们是兄弟两个，因为他是因为一碗红豆汤是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一段故事，但是神是怜悯他们。神曾经专门告诉摩西，就是说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不要憎恶他是你的弟兄啊，他们的第三代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但是他对待自己的弟兄呢，非常的 不友善吧，非常的非常的恶。在历史上我们记得就是他们要经过旷野以后要进迦南的时候，摩西曾经派使者去以东去借道，就是说要去迦南，但是不但拒绝他们，还要攻击他们。还有在历史上在南国的时候，在这两个王约沙法和亚哈斯王的时候，他们曾经还联合其他的国家外邦的国家去攻击以色列。这个审判的信息呢，跟那个耶利米书的第49章的14-22节非常的相近，甚至有些语言都是差不多是一样的，我们有时间可以去对照一下。这个内容大纲呢，就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审判这个以东，另一部分是讲到耶和华的最后的审判的日子。这个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对以东的这个判决，后面就是又罗列他的各种罪行。就是刚才讲到他很狂傲自欺，就是对他的审判的这些内容。他就是说，一个说到他们在一个很险要的这个易守难攻的地方，他们就很狂傲，说没有人可以把我们拉下来。然后他像在特别是在以色列民被掳的时候，以色列城被攻破的时候，他们在兄弟遭难的时候，他们不但不伸手相助，反而是袖手旁观，甚至和敌人去分抢抢掠那个神子民的财物。当这个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被攻破的时候，他们幸灾乐祸。这个记载在诗篇里面，所以他们就是说要拆毁，一直拆到根基。还在这个百姓逃难的时候，他们还落井下石，就是不让那个百姓逃跑，就是杀害他们中间的要逃跑的人。神的审判呢，就是说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吞灭，必无剩余的。我们看到历史也是这样发生的。一直到罗马时代，这个整个这个以东的这个民族就从历史上就消失了。第二部分讲到神降罚的日子，就是他说这些神的最后的时候要审判万国的，你要照你所行的要报应你，就是这是对万国的一个审判，也是对万民的一个审判。不管你信不信上帝，你都会人都按照他的公义去审判。又提到安慰这个以色列的民，你们将来必会复兴。这里面又再次提到这个锡安山的基督的国度。又提到这个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就是神会继续的保守以色列的民，直到最后。这个 PPC 呢，就是又回到我们刚才也提到过的，在但以理书提到过的，这个是记载在创世纪的12章，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这个以东就是那个咒诅以色列必被咒诅的那个民族。就讲到这，可以，今天结束的有点早。有什么问题吗？可以讨论，因为这里面很多难解的地方，我也是第一次就是准备 很多可能讲的不对的，牧师可以指正。
挺好的。
对，但以理书就是故事那部分呢，好像是比较容易读哈。然后这个预言的部分真的不容易读，就是一个末世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篇章。那我们也看到神真的也在借着众先知在事情发生之前把好多的时间日子幕后的日子那个受膏君的这个日子都写下来了，让有智慧的人可以理解。那个但以理也不是说一听到他就全明白，他也有惊慌恐惧不明白的时候，但是神也让他忠实的把它写下来。那也感谢神给我们讲这个七十年，就是因为你安息年那一年没休，所以就是神就把它怼在一起，就给你休个七十年。哎呀，真的好难相信啊。你平时每一年收比如说一亩地收一千斤嘛，那个时候没有一千斤，收一千斤。但是你在第六年，如果你说我第二年要休安息年，神会给你3000斤粮食，要吃3年，你能相信吗？所以这个以色列说我不相信，我们还是接着耕种吧，所以就开始违背神的律法。